共青团中央式罕见信号，学者指习面临三难困境。马云卸任浙商总会会长，反垄断新闻法遭 Meta 抗议，称将从平台下架新闻。普京再提核武，称长期作战。北京新十条风向突变，港府尴尬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12月7号的报道，共青团中央12月4号在其公号上发文说，前几日线上线下比较集中感出现了对一些地方疫情防控措施的意见，通过及时沟通完善改进，事情已经平息。据报道说，共青团中央发表的评论显示，中共减少封控和大规模核酸检测是对全国范围内的抗议做出的回应，这是一个罕见的迹象，表明中共政府正在听取抗议者的意见，并开始为重新开放该国经济奠定基础。报道中说，共青团中央的文章等于公开承认了民众对于长期严格的防疫举措感到愤怒，这个可能是中共官方首次承认由习近平亲自批准的动态清零政策是有缺陷的。但是共青团中央的文章转而指责美国，说美国的一些政客表达支持抗议，是美国打算在中国制造混乱，尽管放松疫情控制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诉求，但中共当局政府变幻莫测的防疫政策似乎比民众的生活更加混乱。据美国之音12月7号的报道，很多市民在微博上抱怨政府对于放宽疾控措施似乎准备不足，由于政策不够明确，被民众有些无所适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表示，尽管持续很多取消动态清零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但是同时指出，中国的医疗系统和政府系统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杨大利说，中国在今年春夏错过了一个好的时机，因此多付出了半年的经济代价。英国知名历史学家弗格森12月6号在彭博撰文认为，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面临着典型的三难困境，他们想要三样东西，但他们最多只能够有两样。三难困境指的是：一、疫情清零；二、经济增长5%左右；三、社会稳定。弗格森指出，总而言之，要摆脱三难困境并不容易。弗格森写道，如果所有一党制政权都在失望民众的集体抗争中结束，这样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面，世界将会安全得多。他在文章结尾那里表示，我们将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快地发现暴政如何在中国终结，当群众引导党同人民奔赴与疫情的宿命之约时，这一场巨大的人类悲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阿里巴巴共同创办人马云日前卸任浙商总会会长的消息受到舆论关注。自从马云的商业帝国遭到中共监管打压之后，他曾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一段时间。12月7号，浙商总会第二届理事大会在杭州举行，选举产生浙商总会新一届的理事会。据浙商杂志官方微博消息，7号马云卸任浙商总会会长，正泰集团董事长蓝全辉当选新一届浙商总会会长。企业官网显示，蓝全辉浙江乐清人，同时亦是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席团主席、中国电器工业协会会长。浙商总会共有会员企业近600人，包含民企、央企、国企、外企等，覆盖制造、金融、医药、教育、地产、网际网络、数字经济等主要的行业，拥有团体会员22家。阿里巴巴共同创办人马云在2019年正式卸任董事会主席，管理权交给张勇。辞职后，马云的行踪一直备受外界关注。一个礼拜前，了解马云行踪的消息人士对《金融时报》说，马云和家人在东京居住了将近6个月， 包括在温泉和东京郊外的滑雪圣地逗留，并经常前往美国和以色列。马云不在中国的时机恰逢中共的清零政策升级，今年四月和五月当局对上海和周边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严厉封锁。2020年10月，马云公开批评中共的金融和监管体系扼杀创新。此后中共当局对马云的商业帝国展开一系列的整肃，包括蚂蚁集团的上市计划被紧急叫停，阿里巴巴被以违反反垄断法为名罚款182亿人民币，马云一度从公众视野消失，并传出被限出境的消息。为帮助美国地方新闻机构更容易同面书母公司 Meta、谷歌母公司字母等大型科技公司议价，国会计划将新闻竞争同保护法纳入年度国防法案。消息传出后， Meta 表态要将新闻内容自旗下各个平台移除。亲民主党人士亦表示，这个是不理智地给出版业者与广播电视业者有一段时间免受反垄断法约束。据路透社报道，新闻竞争同保护法最初由明尼苏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罗布切和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金乃迪共同提出，并得到了包括几家保守派媒体在内的一系列出版商的支持。金乃迪认为，面书和 Google 等科技巨头正在扼杀规模较小的保守派出版物，阻止他们在线上平台获利，这种操纵正在压制言论自由。新闻竞争和保护法将禁止大型科技公司限制、过滤、压制和策划在线内容，同时为当地新闻媒体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来同这些审查巨头进行谈判。对此， Meta 发言人史东在10月5日发推文声明，如果国会通过这项考虑不周到的新闻法案纳入年度国防法案，我们将被迫考虑自我们所有的平台移除新闻，而非交由经政府授权的协商，因为它不公平地忽视我们透过增加流量和点阅提供的任何价值。此外，他还提到美国政府要求一个私人公司去资助另一个私人公司，对美国商业而言无疑是一个很差的先例。华盛顿时报说，初步商会执行长科亚切维奇认为，民主党人应该会反对该法案，因为最大的受益者将是保守派的新闻媒体，右翼媒体最有可能利用这项法律。民主党人不应该将网络平台变成保守党的提款机。五号当日，美国民权联盟、公众知识与电脑企通讯产业协会等20多家团体敦促国会不应通过这个新闻法，表示这个将不明智地给出版商和广播公司有一段时间免受反垄断法约束。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7号在电视转播的克里姆林宫人权委员会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可能会是漫长的过程，但是目前没有必要再展开军事动员。普京强调，俄国政府只有在回应敌人攻击的情况下才会动用核武。他提及，当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就会反击。他表示，我们没有发疯，我们了解核武是什么，相对其他拥核国家，我们拥有的这些核武手段形式更先进而且现代，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我们不会在全世界将这种武器当作为剃刀这样挥舞。他还指控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西方媒体怀有反俄偏见，由于这些明显的偏见，俄国被迫放弃一些组织的成员国资格。普京上述遭攻击时动用核武的言论，不知是否与俄罗斯军用机场近日接连遭到无人机攻击相关。前一日法新社报道说，普京6号召集国家安全会议官员开会，商讨确保国内安全之道，但未透露其他详情。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另行对记者表示， 多局已经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俄国免遭乌克兰的攻击。佩斯科夫被问及无人机攻击事件时表示，当然乌克兰政权公开宣告继续采取这种恐怖行动的态度是个危险因素。俄国当局6号首早表示，比邻乌克兰的库斯克州一座军用机场附近遭到一架无人机攻击。俄方5号亦指责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俄国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和尼山州基吉列沃空军基地，但是乌克兰官方目前尚未承认。中共国家卫健委7号公布中共病毒疫情防控新十条，正式迈向北京当局口中的躺平。不过对于北京放宽防疫，外界关注到当日未有港府官员出面回应。过往港府为了政治正确，一直紧跟北京的防疫政策，多个官员在不同公开场合上做出强硬表态，为北京动态清零政策护航。今年1月，本港变种病毒 Omicron 传播速度加快，有医学专家质疑以动态清零为目标不符合现实，提出当局应考虑与病毒共存，俾社会回复正常运作。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当时说，推动与病毒共存可视之为违反港区国安法，又称任由病毒传播如发起生物战，可视为战争行为，扬言可控告推动与病毒共存的政府。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今年2月则发出惊人之语，指与病毒共存只会共赴黄泉，引发舆论哗然。港府9号开始放宽防疫措施之后，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早前的共赴黄泉论是否有违现状，卢回应说不想再争论当日的讲法，你可以问下9000人去了哪里，又称政府作为总工程师带着70000人走抗疫路，必须确定抗疫路稳定，不会路毁人亡。相较在港府的平静，网络上的讨论却热火朝天，有网民表示14亿人要共赴黄泉，卢颂茂去了哪里呢？跟车太贴容易出事，这一场颜色运动成功了吗？局长说为宇宙法，何君尧说习大大放弃清零，犯香港国安法。亦有网民讥讽香港仲有疫苗通行证加安心出行加口罩令，真是一国两制。前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助理教授黄伟国对自由亚洲表示，过往港府官员已坚持动态清零讨好习近平，现在北京风向变了，港府却迟迟不见动静，好像和上面发生的事脱节，反映港府不是那么懂得取魔上意。另外黄伟国认为北京对防疫政策做出重大改动是想平息白纸革命，而港府不跟随改动有可能是涉及政治考量，既不想被外界觉得因为社会运动成功迫使政府改变政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